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笑梅，今天由我和静远一起主持《大法弘传》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远。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回忆李洪志老师在1994年去大连举办法轮功学习班的经历。
哎，静远，我们要不要先和听众朋友一起大概回顾一下当时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好啊，法轮功其实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应该叫做法轮修炼大法。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叫做法轮功，这样呢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是这样的，文革过后极左思潮还相当严重，当时的中国社会兴起了一股气功热，人们为了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纷纷练起了各种各样的气功，所以对用气功形式传出的法轮功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那静远，你接着讲法轮功早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好的，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老师在家乡长春举办了第一期学习班，当时只有180个人参加。那么2年半之后，也就是到了1994年年底，广州的第五期学习班和在大连举办的讲法报告就有6000多人参加了。
从180人短短的2年半之后达到了6000多人，这个传播速度可是够快的呀。
可不是吗，在这2年半的时间内，李老师一共办了56期学习班，每期学习班少说也得8天时间，再加上前前后后路途上花的时间，怎么说也得10多天吧。
这还不包括健康博览会和报告会吧？
对，还不包括这些在内。也就是说，李老师基本上是一个班接着一个班的办，在传出的第一个半年时间内就办了11个班，除了在太原和冠县两地之外，基本上都集中在李老师的家乡长春和首都北京。
那后来是不是很快就发展到全国各地了呢？
是啊，因为法轮功奇特的祛病健身效果，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就在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各地的气功协会之间也都有联系。到了第2年，就在全国各地举办了24个班，到了第3年，也就是1994年，举办了21个班。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大连这个城市就是在94年邀请到李老师的。
哎，静远，我听说当时啊，邀请老师传法的地区都排着长长的队呢。
可不是，我知道在1994年年初申请的时候，前面已经有70多个城市在排队了。
可见对于能够邀请到李老师讲法的城市，一定会感到是件非常荣幸的事了。
是啊，李老师在1994年3次来到这座位于渤海边的港口城市讲法，曾经参加过大连传法班的学员都感到非常的荣幸。
静远，下面我们是不是要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呢？
好的，那么就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转回到16年前的大连，这座曾经是古战场的海滨城市。1994年3月底到4月初，由辽宁省大连气功科研会主办的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南苑礼堂举办，当时参加的人数大约有600人。3个月之后，到了7月初的第二期班时，根据明慧网比较保守的统计，参加的人数是1500人。有的学员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体育馆两边看台2700个位子都坐满了，场地上也坐满了人。
哎，静远，我的朋友秀秀当年就在现场，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太好了。
汽车俱乐部两边的那个椅子全部都坐满了，然后中间那个平地也都是加的票，也都坐满了，人比较多，反正差不多有2000多人嘛。听了一堂课，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所以就一直听下去了。就是师傅这个10堂课吧，就是整个身体就是很轻松，人特别轻松，做什么事情都不累，反正从身体上精神上都是变化很大的。师傅就是很平易近人那种哈，然后那个休息的时候师傅就在讲台上。
对了，静媛，李老师最后一次在大连是1994年的年底吧？
对，那是在广州第五期学习班期间，大连辅导站呢向李老师申请要在大连举办一个报告会，当时有很多地方都在邀请李老师，李老师接受了大连方面的邀请。
是这样的，秀秀也跟我讲了这段故事，咱们来听一听。
那好，
师傅就是在那个广州讲法的时候，就是请求师傅可不可以来大连呢？好多地方都跟师傅就提出邀请哈，然后那个师傅说好，我就去大连，然后这边就赶紧准备啊，可能也就是4-5天的时间吧，完了就把那个场地就租下来了，就是在大连最大的体育场，能容纳6600人，好像是就1-2天可能就敲定了，然后就离那个上课也就是个几天的时间吧，就是反正不到一个礼拜，什么都定下来了。12月29号的时候，然后师傅就坐飞机来大连哈，然后我们就去机场去接，完了好多人在里面，反正就跟师傅也合影了，这么多人哈。
那个报告会大概有多少人呢？
差不多6000多人吧，
六千多人，
反正能容纳6600人的那个体育场，基本上是坐满的。
还这么快，就几天的功夫。
就很快，就是这个大法红传的这个势头特别快。所以就是说人传人呢、就好多人就受益了，去听啊，去要见师傅啊、场面特别好，现在想一想的就是心里挺那个，反正挺震撼的吧。那个师傅最后也转大法轮，就在那个场面来走了一圈，对对，那个也是四周嘛，整个四周都有人。
小梅，我在明慧网上也读过不少的回忆文章，有个学员详细地描述了在1994年12月29日他去大连机场迎接李老师当时的情景。他写道，当时知道师傅是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并不多，可就是这样，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整个机场的候机大厅都占满了，为了不影响人们的进出，有的学员建议大家都到外面站着等，虽然当时天有些冷，可是大家谁也不在乎，一瞬间呢，所有的学员都出了大厅，齐刷刷地站在大厅的门口右侧通道的两边，中间呢留出了一条道，人们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上，学员们静静地等着，不时有行人呢路过说，哎，今天什么人来了，怎么这么多人来迎接，站在前面的学员很自豪地说，啊，是我们的老师来了。
秀秀还和我讲起他在机场迎接师傅的时候遇到一个机场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看了这么多人来迎接，就问是谁，秀秀告诉他是我们的师傅。这个人一听就说，那我也想参加这个报告会，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去。秀秀就把自己和女儿的票给了这个人。
是，当时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就是通过这样看似偶然的机会传开的。
静媛，在这次报告会上，李老师还特别安排给大家或者是亲人去病，我可看到不少这样的回忆文章呢。
是这样，当时李老师为了传法，首先给真正来学法学功的学员净化身体，不但如此呢，还给学员的家属去病。
当时有一位学员的丈夫患了晚期肺癌，当时并不在报告会现场，可是这个学员就这么一想，她的丈夫的病很快就没有事了。她回忆到，在报告会上，学员们静静地听着师傅讲法，听着听着，忽然师傅叫我们站起来，师傅说，我给大家去点病，如果你自己没有病，想你家里人哪块有病也行。于是我自己就想，我的病都不重要，丈夫是晚期肺癌，我想他吧。只见师傅一挥手，一道白光，全场人立即掌声如雷，我们学员都觉得身体一下子特别轻松，学员们都哭了，感到无比的幸福，看着我们面前的师傅，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有说不出的幸运和喜悦心情。师傅讲完法，向大家走一圈招手，师傅给我们打大手印，我双手合十，放下手后，我的手心猛转，全身一股热流，我知道是师傅在给我清理了身体，慈悲的师傅和我们告别了。回到家，见到我丈夫那红光满面的样子，我大声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呀。一个晚期肺癌的人一下子痊愈，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啊。 左邻右舍和他的亲戚都为他高兴，人们奔走相告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丈夫在大法中受益，帮我弘法，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很多的人来学法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师父的法身给每个学员都净化了身体，学员们无不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这次报奥会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4年的12月31日，个别大法学员得知师父将乘飞机离开大连，就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的工作人员，就带着他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机场的候机厅里去等候师父。师父来了看到后，在孩子的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孩子当时就不傻笑了，眼神呢也正常了，从此呢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许多学员现场都目睹了师父慈悲救度这位小朋友的场景，有的大法学员现场拍照记录下了这珍贵的一刻。
我也看到有学员这样描述当时报告会的现场。1994年12月30号，师父在大连体育馆做报告，也就是在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大连体育馆坐席是6600，会场布置得整齐庄重。整个报告期间，除了一阵阵掌声之外，听众没有任何的声音。讲了3个小时，会场的秩序依然井然。报告结束时，师父走下讲台，举着双手绕场走一圈，全场刷一声全站起来仰望着师父。当师父走到我们这一方向时，一股温暖的气流暖融融地微微而过，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此时全场一片掌声，久久不停。
李洪志老师在大连的这次报告会，是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次公开大范围的和法轮功学员见面。当时法轮功在老百姓当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是啊，听秀秀说，在他的工作单位有不少人都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到后来呢，从处长到科长，人手一本《转法轮》。
对呀、啊，其实我们单位后来就好多人学，好多人都有书啊，从处长到科长，人手一本《转法轮》。
当时那个大连有没有练功点啊？你们周围？
有啊，好多练功点呢。单位其实中午有时候就是有，别的部门。有时候我也过去，然后中午去练，他也是有练功点，就是你要是走不远，有好几个吧。
那一个练功点大约多少人啊？
那有的就好几十人呢，早晨在马路边上，有的就十几个人呢。
小梅，听着这位朋友的介绍，当时国内的情况和我们现在在海外的情况好像也差不到多少。在有的工作单位里，如果有那么几位法轮功学员，午休时呢，他们就自动到一起练上半个小时的功，这样下午工作精力就更加充沛，周围同事想学就来学了，什么也不耽误。
其实啊，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法轮大法都是以这种大道无形的方式传播的，没有化名册，没有人强制谁来学。
哎，小梅，我看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